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
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
以圣经为原则，
共建属灵家庭。
乐哉家庭。
欢迎听众朋友享受去听乐在家庭这个环节，但愿这个环节的内容呢，真的是能够激励每一位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让我们能够看重神所设立的婚姻，让我们的家庭也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呢，能够越来越幸福，越来越美满。感谢神，过去几次呢，在这个环节当中，素琴可以邀请保罗牧师在我们当中跟我们一块分享。保罗牧师你好吗？
你好，各位听众你好，
师
母你好。
是，今天呢，我想跟保罗牧师在这里一块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贞洁问题是非常的重要。那在父母的这个管教之下吧，教育之下，怎么样来推动这个贞洁的教育？在保罗牧师讲这个父母亲怎么样推行这个性教育之前呢？我相信保罗牧师也知道了，因为刚才我跟保罗牧师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哈。在香港啊，差不多有一段时间呢，我们在一则新闻里面看到一个青少年的问题。我记得我当天去看这则新闻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惊讶，惊讶到一个地步，就觉得哎呀，这是一个什么年头啊！虽然我们说时代不断的在改变，但是没有想到问题这么的严重。有一个无知的少年人，他在网络的世界，就是在网上啊，胡作非为。他以为这样胡作非为呢，就不需要负上法律的责任。到底他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这个12岁的中学一年级的小男生啊，他在网络的这个成人讨论区呢，公开了自己的性器官的照片而且呢在那里呢招募性的伴侣啊。哎呀，我在想才12岁的孩子你怎么可能会招这个性的伴侣呢？所以这件问题呢就闹得非常的严重，所以呢甚至现在警察呢都在调查这个案子了。那这个孩子呢，他在这个讨论区里面把自己的照片放上去之后呢，他又说征求10岁到45岁的女人跟他做爱，而且呢他就说为对方服务，而且也愿意让对方付多少钱给他。但是这个小男孩这样一做了之后呢，就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原来他要在法律上面是要负责任的。那这个问题就让我们看到香港的小孩子啊青少年呢、
是
很严重的缺少性教育。
是，
对于这个孩子呢，我们看了以后就觉得非常的羞耻。就觉得我们做父母的其实不但是学校有责任，做父母的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推行这个性教育呢？
是啊，其实我们觉得呢，我们做爸爸妈妈的特别是我们做教会的啊，其实就是一股的力量对这个社会这方面呢啊。就讲我们香港的情况呢，就其实呢，有一位校长曾经跟我讲，其实香港的性教育啊，不是性教育，而是性教育哈。因为为什么呢？性教育跟这个性教育呢不同的。
性教育是什么意思呢？
性教育就是我们以为香港都是性教育，其实那位校长讲，因为香港的性教育其实是背后没有道德跟价值观，所以那只是教导他们怎么去性交，怎么保持这个不要怀孕啊，怎么备孕啊，只是这样，
只是讲怎么避孕，
避孕，对，不是讲你应不应该啊，什么年龄可以，不是什么年龄不可以，其实他们只是根据那个法律是16岁以下不能啊，就是有一个犯的法，但是呢，是不是16岁？就可以呢17岁又可以呢那这些呢就性教育的没有很明显的讲，只是说最重要就是那么 男女的性爱呢，就要怎么样去避免一些性病的传播啊，不要怀孕啊，只是这样这样方面。所以呢，只有呢我们的圣经，我们的真理，正是教导背后的价值观。
嗯，
所以呢，这个小朋友所做的啊，你刚才所讲的这个小朋友所做的，其实呢，我们香港人呢，我们是都应该负责任的，我们不要骂这个小孩子那么厉害，因为他就是我们的社会所教导出来的结果嘛，
对，
因为他就是来学习大人成人所做的一切嘛，你们可以做，我也可以嘛，而且他那么年纪少啊，他不能够分辨善恶嘛，所以呢，其实我们责备他们，不如我们先责备我们自己的社会，
先反省一下自己，
反省我们自己究竟为下一代干了什么事。
对，
那就好像香港有一个机构啊，很好的一个机构呢，他曾经调查了香港的中学生，15%已经有性行为了，有性教的生活了。其中呢，中三到中七就是高中啊，就有13%的同学有这个性爱的经验
，
但是中一中二就有20%，那你看就比较严重哦。
所以中学生的这个比率比高中生更高，
初中比高中更严重
哦。
所以我接触到，我跟我太太所辅导啊帮助的那些女孩子呢，大部分是中一中二的学生，
初中生。
初中生啊，12岁、13岁、14岁，这最麻烦的一个年代。
是。
所以我们香港呢，有一些10岁的是小学4年级的男生，已经去非礼那个小四的也是10岁的女生了。
也是小学生嘛。
也是小学生，他们已经彼此的有这些非礼的案件发生了。只是他们呢还没有发育成长，否则已经是强奸的。很严重的事情。
是是。
所以呢，我们的小朋友们呢，为什么我现在要教导他们呢？为什么我们在小学就有讲了？因为我们不讲，这个社会已经教导他们太厉害太多了。
对，错误的一些资讯，
对，错误资讯太多了。不好的榜样太快太多了，网上的一切太彻底的进到我们小学生的观念里头了。所以呢，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
是是。
那么大家各方面呢，教会政府学校爸爸妈妈家庭，我们都要很努力的去教导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之前讲啊，教导我们下一代呢，圣经真理讲一个方法就是逃避嘛，不要给他们看，自己也尽量不要看。
是是。
但是另外正面的要怎么办呢？其实呢，我现在在教导这方面的事呢，除了教导他们有几个方面，第一就是婚姻跟性爱不能割裂，因为性爱应该在婚姻之内，
对，
而不是现在那些人说应该分开，这个是错误的。除了灌输这个观念之外呢，就是要给他们讲到有关于这个我们怎么正面看恋爱跟婚姻现在很多错误就以为结婚了就不用谈恋爱，恋爱是结婚之前的事，其实是错的。恋爱是一生一世的，
就是算是结了婚以后也要继续谈恋爱，
而且
跟你的妻子跟你的丈夫，
对对，而且应该更加的成熟去谈恋爱。
是是。
所以要一定不要跟割裂性爱跟恋爱跟这个婚姻割裂要让大家都以为结婚之前就是谈恋爱吗？恋爱现在就等同有性爱这个是很不好的建议这挂钩，所以我们就应该分开他们这个观念上给他们一个观念比如说我凭着圣经来教导少年人青年人的婚姻恋爱的观念呢，我不是教导他们怎么样谈恋爱，我是先从婚姻讲起的。
对对。
先给他们种下了一个婚姻的种子。
对。
然后在 婚姻的大前提之下，
嗯，
才谈到恋爱是什么回事，
嗯，
否则那个恋爱就是很短暂的，
对，
很散漫的，
嗯，
啊，人有我有啊，我问一个小学五年级的小朋友，你为什么要拍拖啊？为什么要谈恋爱？
嗯，
他说我不谈恋爱，我没有面子嘛，我班上很多的同学都拍他们的拍拖。谈恋爱原来是为了面子，
就是别人都有，
嗯，
我没有就没面子了，
嗯，对，这个
才小学五年级嘛，
小学五年级啊，
所以他已经开始谈恋爱了，
是啊，
嗯，
所以现在啊，小学的校长也跟我讲嘛，小学五年级已经有三角恋爱了，不是恋爱是三角了，
嗯，
所以很麻烦了，所以我们要教导他们呢，除了避开啊，跟这个婚姻啊，恋爱啊，性爱都是一个范围来讲，
是
不能割裂来讲啊，
嗯，
就比较有这个婚姻的观念基础比较好一点。
就是整幅图画给他看到，
对，
就是说，当你谈恋爱之前，先知道婚姻是什么，
嗯，
为什么你要谈恋爱，
是，
等这样去教导的时候，他就能够掌握到，
对，对。
的确现在时代不断的在改变，而且一些不正的一些歪风啊，风气啊，或者是错误的价值观一直在侵袭着我们的孩子。
是。
那做父母的或者在学校里的老师呢，真的是要好好的在这方面就是警醒啊，要好好的从孩子小的时候呢，就给他们一些正确的性知识跟正确的性观念。
对，
那如果父母本身对这一方面就没有兴趣或者是没有知识，而且我们知道中国人是不善于讲这个性这方面的教育的，尤其是跟孩子在孩子面前，保罗牧师，你能不能够给我们收音机旁边做爸爸妈妈的，给他们一些教导，怎么样打破这个观念来推行性教育呢？
其实呢，现在呢，我不知道国内的情况怎么样。在香港呢，小学五年级就已经完成了性教育的
教育了
啊，性教育
学校
已经教导了啊，所以性教育呢，我们现在做爸爸妈妈呢，我看不太困难，
是
因为呢，学校呢，教育当局呢，就是用这个怎么讲，就是卫生的角度，跟这些性病的传播啊，也有一些生理健康的方面来教导他们。
哦，
其实我们的小朋友呢，在小学五年级呢，已经他们都全懂得什么回事。所以我们做爸爸妈妈，第一，就不要太担心他们承受不了。太早跟他们讲，其实学校已经讲了。
对，
所以我们可疑的话就是比较公开一点，就教导他们怎么样呢，就是如何去保护自己啊，不要随便给人接触你的身体，
对，
也不要你为了保障了对方，也不要乱来触摸他人的身体。
对，
就从他学校的性教育的观念跟他分享起来。但是我们可以给的，就学校没有，就是那个价值观，那个婚姻观，凭着真理呢跟他们来讲，教他们呢将这个享受这个性爱呢要等候啊，越等候越有好的结果，要是之前就跟他分享一些不好的后果，也不怕给他们知道啊，也有不好的后果如何来影响我们的未来。其实我曾经跟一些小学生在分享的时候呢，他们以为性开放没问题的啊，一个人可以除了自己的太太可以爱其他的人吗？可以跟其他的人来有这个性行为吗？但是我就问这些小学生嘛，我说你不要，我不要以你自己的爸爸妈妈做例子，你只是想象有一个叔叔，他跟他楼上的李太太啊有这个关系，也跟楼下的那个陈太太也有这个有这些行为，跟那个街头那个李大姐有，跟后巷那个张姑娘也有，那你发觉可不可以呢？我看 全部的小学生都在摇头，
都说不可以。
他们自己本身有一个良知，
嗯，
他知道这样的不对嘛，不
对
劲嘛，
对
对，所以其实我们不要怕跟他们分享。其实我们的小孩子他们自己有一个良心，
是
啊，是神给他们的，他们有一分辨善恶的一点点的概念的，
嗯，
啊，我们就跟他这样的分享呢，也不是错误的。要是知道他们这个情况呢，我们就用另外一帮方面来讲了，什么呢？那就是过去呢，我讲就是要逃避那些性欲的问题，
是，
这是消极的，
嗯，
但是重要的、有效的，但是更加积极是什么呢？怎么推动这个给他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呢？我平常呢，我自己呢，就是用这个童话故事，
嗯，
那就是记载在圣经啊，创世纪24章那个童话，
嗯，
那是一个真实的童话故事，
是
那个童话故事就是说到上帝啊，在安排底下，
嗯，
那个亚伯拉罕啊，他怎么样拒绝了啊，他的儿子不准许他的儿子娶迦南地那些女孩子做妻子，不是小看他们，而是那些女孩们都是拜这个偶像假神。那个时候那些假神的神庙很奸淫的，他们有妙计，妓女啊，
是
娈童啊，脸童啊，就是给大人成人奸淫的小朋友嘛，
是，
所以那个年代已经也是很厉害的一个年代，所以亚伯拉罕呢，他就吩咐他的仆人啊，跟他发誓不准许他的儿子以撒娶当地的女孩子，要他的仆人跑到他自己的家乡去，找到他的亲戚信上帝那些人，
是，
所以呢这个老仆人呢就启程了，就去嘛，虽然他就是很觉得很怀疑啊，我怎么能够跟你找一个啊，就好像我们中国人讲嘛，隔山买牛也那么困难，
是，
你要我回到你的家乡娶这个你的媳妇来，要是他不对，那你怎么样啊？所以亚伯拉罕说，你找不找回来不要紧，就是不给我的儿子娶这些女孩，就看到家长那个立场，
对，
第一
要
坚定，
对，
坚定，
嗯，
第二要信心，只要你有信心为你的儿女们祷告，神就听，那这个老伯伯那个老仆人啊，那怎么办呢？他就回去了。他回去的时候呢，经历很那个沙漠啊，那骑着骆驼嘛，去到哪里，果然他很害怕。究竟那个女孩子是他主人的媳妇呢？他就不停的祷告嘛。那圣灵就给他一个聪明哦，这个聪明就是说，哎，等下谁家的女孩出来打水，在这个井旁哦，我现在在这里，我没有打水的器皿嘛。
对，
那一个小女孩，我问她要水吃啊喝，她给我，这个不算。要我没有问的情况底下，她主动的问我，可不可以为我那些骆驼来打水？那个就是，可能呢，听众说，哎呀，这个没有什么分别嘛。其实不是啊，你看一个老头子喝水喝多少才够呢？一碗够了，
对，
那是一头骆驼啊，喝多少水啊？10桶水啊，也喝到不饱吗？放着那些10匹骆驼，10匹，那是100桶水啊。所以呢，这个老伯伯呢很聪明啊，也是神给他的一个观察。这个观察就是观察一个女孩子，怎么观察呢？不是看她的外貌，也是要看什么呢？第一，要是这个女孩子主动的给这个骆驼打水。第一，他是尊敬老人家，
对，
有这个体贴的心，第二是帮助人家的心，第三叫爱护动物啊，也很良善嘛，这个女孩，
是，
所以她真的这样做，结果就是真的有个女孩子来打水的时候，她问她，她竟然问这个老伯伯，哎，我跟你的骆驼打水可以吗？结果呢，哇，吓了她一跳，真的有这样的事。他就很努力的打水给10匹骆驼喝饱了，他就问你是谁家的女儿，我爸爸就是比土利，哦，就是亚伯拉罕的近亲嘛，就是信上帝的人嘛，你叫什么名？我叫利伯家，
是，
就带他回去介绍，然后他爸爸也准许，他就回去见到以撒，后来呢就结婚， 那个情境你们听众自己去看圣经24章、非常的浪漫，
是是，
利波加跟以撒见面那一刻是非常浪漫，因为在这个黄昏的时候啊，非常浪漫的。以撒发现他了啊，他就下了骆驼啊，蒙上帕子嘛，这个也是贞洁嘛。没结婚的女孩子不能给没结婚的男孩子看到他的脸。
对，
以撒过来介绍他们认识，以撒带领他进了他妈妈的帐篷，不是进自己的房间吗？这也是贞洁嘛。
对，
后来就爱他，就娶了他。那这件事，各位。原来就是神一个应许啊！什么应许呢？我常常鼓励所有的家长，所有的年轻的朋友们，你从今天开始，你多了一个名字，男孩子你就是以撒，女孩子你就是利波加，我跟那些小学生、中学生这样分享，哎呀，每一个小学生、中学生，你就是以撒。那么，要是你是以撒，代表什么呢？有一个利波加，他在哪里？我不知道。
是
啊，但是有一天神带领他来到你的面前，就跟你成为夫妇啊。所以现在呢，你不要乱来啊，
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啊。有一天你谈恋爱啊，你拥抱一个女孩子在你胸膛啊，我问你一句，你有没有把握她一定是你的利波加？你一定没有把握的。那你既然不肯定她是你的利波加，那她就可能是其他人的利波加。你为什么抱着人家的利波加在胸怀里？
是，
那你就不要触摸她。你要保持这个贞洁啊，保持距离啊，不要动她。所以呢，我现在呢，我在香港的教导呢很奇妙。很多的青少年朋友，他们都知道自己就是以撒，有一个利波加在等他，就有一个很明显的对象他在等他，就不是呢消极的逃避什么什么，是积极的有一个人在等他。有一天神就带领他来到你的面前。那今天我们干什么好呢？我们做什么事呢？第一，为他祷告。所有的还没有结婚的年轻的朋友啊，你应该开始为利波加或者是为你的以撒来祷告。
对，
他在那里不要紧。神知道。
那
你就为他祷告。祷告什么呢？祷告他是一个好的男孩，有爱上帝的心，认识真理，有一个啊上进的青年人。你想他什么，你就祝福他什么嘛。他是你将来的爸，孩子的爸爸哦，他是你将来孩子的妈妈哦。这样一分享出去，很多的青少年呢，他们就懂得了。
对，
所以今天很多的青少年呢，他们离职，给我一些答复啊。说我现在呢已经开始为我的利波加祷告了，我开始为我呢以撒来祷告了。那有什么好处呢？第一，就证明他将来不同居了。
对。
第二，没有同性恋的问题了。这是很重要啊。所以呢，
第三就是他会守住贞洁了。
守住贞洁，有一个对象来守了。
对对。
因为真的神会带领我们，因为这是一个应许。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要结婚。因为有小部分人有这个独身的恩赐，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
对，
大部分的人都是有结婚的护照，都是神给我们的恩赐，所以我们有这个信心。所以我们做爸爸妈妈的，做主日学的老师的，做教牧同工，我们很忙的。现在我有三个孩子们，
是是。
现在我为六人来祷告的，因为我
他们的伴侣。
对对对对，我又为我两个女儿的以撒祷告，我孩子的利波加来祷告。
是是是。
我虽然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啊，但是我已经为他们祷告。所以我们必须要及早的来为我们的下一代祷告。那青少年朋友，你们也应该开始为你的利波加、你的以撒来祷告。你想他是什么人，你就为他怎么样来祝福。
非常谢谢啊，保罗牧师的分享。这座亚伯拉罕的故事呢，让我们看到这个父母亲在儿女的婚姻上面，或者是在推行性教育方面有一定的坚持跟原则的时候呢，神就会给我们智慧跟聪明。而且当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这样去帮助我们的孩子去成长的时候呢，孩子在婚姻上面呢，也能够有一个美满的婚姻。非常谢谢啊，保罗牧师今天的分享。那感谢神，求神大大的使用保罗牧师，在香港呢能够帮助更多的年轻人，让他们为自己的另外一半祷告。好，谢谢，
谢谢牧师母。